书接前文，在上回书正说到张勋兵败韩庄，被讨袁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惨不可言。张勋一跺脚，哎呀呀呀呀呀，丢人现眼了，黄兴啊黄兴啊，咱们俩活着是死对头，就是死了也是个对头冤家，我不杀你是誓不为人了。下边问他，便帅啊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是不是班师回北京？放屁！现在大总统叫我如何交代？那么大敌当前，您看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兵无斗志，人心都散了。张勋站到高处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开小差的军队可不少，尽管他枪毙了几个，也制止不住啊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兵是将的威，将是兵的胆，没有兵，光杆司令这仗怎么打呀？张勋心说，完了，这回真完了，没脸去见总统了。冷不丁的，他把卫队长的手枪拽出来了，对准太阳穴就想以身殉职。卫队长手疾眼快呀，把他拦住了。便帅，大帅，大帅不可轻生啊，兵家胜败乃常事，哪能说因一仗而定输赢呢？您比我明白的多呀，不如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养精蓄锐，等待援兵，那时重整旗鼓，再报此仇。
好吧，就听你的。
言还未尽，咚！东北方向枪炮声不绝于耳啊，用望远镜一看，可坏了，又发来无数的兵马。张勋一看，眼前发黑，坏了，我中了计了，腹背受敌是死路一条啊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一马飞来，这匹马真好像离弦之箭一般，眨眼到了张勋的面前。哎呀呀！报事的跳下来了，报告司令，给您道喜了。啊，喜从何来？济南方面来了救兵了。张勋呢，认为耳朵听错了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济南方面派来救兵了，来支援咱们的。嚯，谁来的？领兵的司令是济南镇守使，叫田中玉，田司令。哎，把张勋乐得一蹦多高啊！看来人不该死，总有救啊！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！说着话，命人把马匹带过。张勋飞身上马，赶紧迎接来了。没出去半里地，跟田中玉相见。这个田中玉呢，也是袁世凯手下忠实的爪牙，身为济南镇守使，掌握着一定的兵权。他呀不能无缘无故的来，镇守使他的职权范围就是保护地方的安全。但是几个小时之前接到袁大总统手令，让他率领精锐之师协助张勋攻打南军，这样他才整队来的。 都是老熟人了。
相见之下，张勋拉着田中玉的手，哎呀，终于啊，终于，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公。田中玉一笑，便帅，您太高抬我了，在以往我没少受卞帅的栽培，您是我的前辈，您怎么还能这么客气呢？哎呀，哪里哪里，既是自己人，闲话少说，这回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损失惨重啊，终于啊，我要借助你的人马报仇雪恨，都是一家人，当然了，我的兵马就归您指挥，您看怎么办咱就怎么办。好嘞。就这样，张勋和田中玉两路人马合到一块，组织力量对韩庄进行反扑，战况是空前激烈，炮火纷飞，枪声不绝于耳，在小小的韩庄就展开了拉锯战和争夺战。几小时前南军控制着韩庄，几小时后北军又夺下韩庄，又过了两小时，南军又攻克韩庄。这跟拉锯有什么区别？最终张勋和田中玉也没拿下韩庄来。呵，田中玉一拨了脑袋，便帅，看来这次黄兴指挥的军队可够样的啊！我自从入伍以来身经百战，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仗。张勋说，你看怎么样？怪不得我大败而归，被他打得七零八落呀，这帮南蛮果然厉害。哎，就在当天晚上八点多钟，张勋和田中玉刚吃过晚饭，报告，有人送进一封信来。张勋心说，这是谁给送来的？赶紧把信打开，戴上花镜仔细观看。信文写的可不多，但是写的十分有力量。落款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。张勋这心呢就颤抖了一下，把镜片擦干净了，对着灯光仔细观瞧，上边是这么写的：张军统建，广东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相继独立，皆由袁世凯一手所造成，此贼外忠而内奸，嫉贤而妒能，披共和之外衣，行专制独裁之实，压制舆论，排除异己，置国会两院于不顾，独断专行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使历史暴君之再现，犯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宋教人惨遭暗算，实出袁贼之手，证据确作，岂容抵赖？公久握兵符，威震寰宇，若明大义，当引军直捣济南，则袁军丧胆，大局可定，国家可造，万幸得安，此皆军统之功也，望早赐明教。落款是黄兴顿首。这不很清楚吗？在这时候黄兴给他送来这封信，意思是劝降。张勋看罢之后交给田中玉，田中玉看完了又交给张勋，就见这位卞帅把脑袋晃得跟崩龙骨似的。黄兴啊，你错翻了眼皮了， 想收买老子，痴心妄想啊。过去我就知道有清朝的皇帝，现在我心目中就知道有元大总统。你孙中山算个老几儿，你黄兴算个屁，还想叫我归降南军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，咔嚓咔嚓咔嚓。张勋把信撕得粉碎了，吩咐一声给我整理队伍，明日一定要拿下韩庄。说也凑巧，天将拂晓的时候，喜信传来，有列车呀开到立国驿，后边挂着几节军车，给张勋送了大炮和炮弹。张勋马上命人前去取，结果拉回来18门山炮和6门野炮，全是德国制造的，崭新崭新的，能发射60磅重的炮弹。那在当时来讲，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，是袁世凯利用在五国银行团借的巨款买来的。张勋一瞅着大炮，精神头来了，嘿嘿，今天我就叫他发挥威力。就这样把炮队拉到战场去了。上午10点，双方又展开激战。张勋命令开炮，刹那间排炮如雨，在韩庄南军的阵地上就开了花了。这个武器虽然不是绝对非得胜利不可，但是它是重要的东西。这个大炮一开，南军就支持不住了，因为杀伤力太大，一颗炮弹就能打死多少人呢？就这样，南军很快的就撤出了韩庄。指挥南军先头部队的是30团团长刘建藩。咱们说过，这小伙子身经百战，能文善武，最能指挥，也最能拼命。刘建藩一看军队往下溃败，他可有点着了急了，赶紧拽出双枪，跳出战壕，高声喊喝：弟兄们，不要怕，不怕死的随我来，冲啊！当指挥官的不怕死，那当兵的自然就胆儿壮了。于是南军重新集结队伍，又回奔原来的阵地。正在这时，一颗炮弹飞来，在刘建藩的前边不到5步开了花了。可叹刘建藩被炸成了多少块，连个尸体都找不着了。指挥官一死，群龙无首，南军不战自乱。没到半个小时，张勋、田中玉指挥的北军就占领了韩庄，先头部队是直逼徐州啊，来势甚为迅猛。这时徐州的最高指挥官是两个人，一个是第9师的师长冷玉，一个是第8师的师长陈之济。两位师长决定死守徐州，跟张勋拼了，这块阵地说什么也不能放弃。就这样又激战了将近半个上午啊，双方都死伤了不少人，你看吧，城头上城外到处都是死尸。张勋眼珠子都红了，他跟田中玉一琢磨，大总统用最先进的武器支持咱们，咱们要攻不下徐州来没法交代呀。 但是三军不肯用命怎么办？张勋把惯用的老办法拿出来了。当天晚间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排长以上的全参加了。张勋在会上向大家宣布，弟兄们，你们卖点命使点劲儿，没有你们的亏吃，眼前就是徐州。徐州是个大城，户口几十万，商店铺户有的是，有钱的人多如牛毛。如果你们要能打下徐州，我给你们放假三天，让弟兄们玩乐随便。古来啊，有很多人这样用兵，利用这种办法鼓励三军的士气。哎，你别说，在一定的时候还真就有效力啊。排长以上的军官一听，司令官发了话了，顿时精神头就来了，回去做了传达。这些亡命图文凭欢呼雀跃，一个个蹦起多高了，好，我们一定卖命，就这样死了也值个。就在当晚的子夜12点，张勋、田中率领重兵是猛扑徐州，先用排炮开道，山炮、野炮同时开火，打得硝烟弥漫，大地都在颤抖。1小时之后，把徐州北门给炸塌了，中间出了个大豁口，有15丈宽。张军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这家伙跳出壕沟，高声喊喝：“弟兄们，大门打开了，冲啊！快冲啊！冲啊！”啪啪啪！袁世凯的军队嗷的一声就攻进了徐州。讨袁军两位指挥官一看大势已去了，冷玉告诉陈之济：“陈师长，为了保存实力，你率领你手下的弟兄们撤，赶紧退回南京，向总司令汪兴报告，我留下，我要展开巷战，跟他们拼了。”两位师长争执再三，陈之济最后没办法，率领本部2000多人退出徐州，赶奔南京。冷玉呢，率领本部展开巷战，在拂晓之前几乎全军覆没，冷玉也身受了重伤，肋骨被打折了2根，后来被亲兵卫队逼着抬到软床上，退到立果驿，然后奔南边也败下去了。上午8点，袁世凯的军队就占领了徐州城。张勋说话得算话呀，他跟田中玉就住在立果驿车站，没进城，给留出3天时间来，让手下的士兵随便折腾。要不是怎么有那么句话呢？在旧社会，老百姓都说，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兵匪一家不分彼此。这话说的一点都不算过分。你看这些吃着国家俸禄的军兵，表面上是保护国家的安全，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，其实不然呢，比土匪还土匪。这些家伙进了城之后，见东西就抢，见着妇女就奸。你想这3天没有王法的约束，得折腾到什么程度，简直是十室九空，大街上路径人稀，很多儿童老年人都惨死在刺刀之下。 所有的人家没有不被抢的，没有一家能免遭毒手的。就这样他们折腾了三天，张勋一看也差不离了，这才命传令兵进城，传达他的手令，一切恢复正常。有几个不听邪的就地抓住处斩，这才给镇压下去。第四天张勋、田中玉这才进城。那些幸免于难的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天哪天哪，我们招了谁了？我们惹了谁了？怎么遭这么大的涂炭？什么叫讨袁军？什么叫政府军？你们为什么要打仗哦？我们老百姓不图别的，就图过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。你们争权夺利，今儿个他打他，明儿个他又打他，我们老百姓可怎么活哟？这代表着很多老百姓的思想。还有些老百姓对当前的形势啊有点糊涂了，认为的还不如清朝好呢。什么共和，什么叫帝制，就是清政府那么腐败也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这叫什么年头喂？按下老百姓怎么议论咱不说，单说张军进城之后立刻向袁大总统发报。袁世凯大喜，听说几天的时间就攻克了徐州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马上献书首令，表彰前线的军官和士兵，赏大洋10万，对张勋加封巡一位，给大金质奖章一枚，个人献洋30000块。田中玉表彰勋三位，给银质奖章一枚，奖励大洋10000块。这也是袁世凯惯用的手段呢、然后命令张勋和田中玉引得胜之兵迅速占领南京。哎呀，张勋呢接到奖励之后心里头非常得意，哼，怎么样，我在出师那一天我就看出这苗头来，我的地位现在要超过冯国璋、段祺瑞，要再把黄兴或者是孙中山抓住，嘿，这可如何是好。